好，我们开始先一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有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的内心是何等的充满盼望，我们知道主啊，无论肉体的欺骗性有多么的厉害，无论在这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拦阻，主感谢赞美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感谢赞美你，真的是预先知道我们，也预定我们效法你儿子的模样。感谢赞美你，你所预定的，你也招他们来，所招他们来的，你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你使他们得荣耀。主感谢赞美你，我们是门主你所招的，谢谢你，让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认识主你自己的真理，认识你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思想这个题目啊，住在基督里。这是第38讲。我们一开始来看一段经文，在哥罗西书第2章8节。这里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啊，只要一个人他不根据，这照着就是根据的意思， according to， 不根据基督，根据任何其他的东西，最典型的是什么？人间的遗传。人间的遗传就是在这世界上从古到今所流传下来，大家都觉着是对的事情。世上的小学是什么？世上的小学啊，中文翻译成世上的小学，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is world， 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原则。我们仔细想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根据什么？恐怕我们所根据的文化也好，思想也好，哲学也好，在这里理学其实原文翻译就是哲学哦。所以今天啊，我们其实一般的人啊，我们的内心根据什么？就根据这些。保罗这一段书信，这一段话是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他们当然已经在福音上有了认识。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要继续根据基督，不要根据那些东西。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啊，他还没有根据基督，他的生活，他的想法都是根据这个世界，根据这最基本的这些原则，请问他有没有被掳去啊？是不是就处于已经被掳去的状态？所以我们上次啊，我们就看到正是这个原因，当神来做工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必须先在他生命当中进行拆毁的工作。他把旧的所谓的这些不根据基督的其他的一切东西，它在我们的内心当中进行拆毁。就像圣经里耶利米书所说的，他以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里神说留意，专门要这么做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什么？他就告诉我们，这里是上帝所做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愿意不愿意让神来做这样子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把我们里面的那些旧的东西拆毁。我们是在这里竭力的保守他，竭力的爱惜他呢，甚至抵挡别人在这里头，或者神，或者教会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指正呢？还是说我们自己出一种我想要改变，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只要不根据基督啊，就是处于被掳的状态。所以上次我讲到信心生活的这三个要素，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要想进入到这样子的生活当中，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启示，我们必须愿意在这三件事情上，每一件事情让神来拆毁我们原来的东西，原来对他的那些理解，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想到信心的时候，想到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愿意放弃天然的这种对自我的这种信心，天然的这种的 confidence。 我们天然的人都希望自己有 confidence， 但是你知道吗？正是因为我们想要依靠天然的东西，才让我们没有 confidence， 才让我们碰到环境恶劣的时候，才让我们失去希望。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来接受神所建立的，在基督里所建立的信心，因着基督所有的盼望，我们就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当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被神来建立，你保守原来的东西，你会发现哦，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样的，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就没有指望。只有我们在这里用基督的信心的时候，当这世界上的一切的路都断绝的时候，我们可以无可指望的时候，因着这样子的信心可以有指望。我不知道你盼望不盼望这样子的生命，我不知道你盼望不盼望进入这样子的生活。如果你盼望，我是说的是你愿意不愿意真心的来寻求这个，你是不是真心想要，还是说你看中现在世界上的一些东西，你觉得那些东西已经给你有一些安慰，你就不想往前了。同样要想认识神的爱啊，要想认识神的爱，神所要拆毁的，这就是我在过去我想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里头一直都在，自从在属灵的盼望上有所启示之后，后来就一直想要认识这个神的这个爱，在这上面有所启示。我觉得在过去几个月或者至少几个星期的讲道当中，这其实讲的就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哦，就是我每个星期我寻求我所领受到的，我每个星期我就讲出来。在这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哇，原来要想认识神的爱，其实最困难的就在于天然的这个自我，被撒旦的这个谎言定罪，和人自己内心的这个缺乏感，以及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生命状态所扭曲的这个自我。只要保守着这个自我，你真的很难去体验到神的爱。所以要想进入神的爱，需要放弃这个，需要让神来拆毁。其实是神的圣灵借着他的话语来开启我们，来拆毁这些东西。我们所要做的啊，真的就是真心寻求，愿意被神所拆毁。所以上次呢，我就讲到这两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挑战啊，不管再困难，其实就是这三样：与神的关系、自身的问题、外在的困难。上次我讲了两点，与神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上次所讲的与神的关系。其实我想讲的就是说啊，我们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当中，我们一开始啊，我们在当下对神的关系的理解啊，往往是局限于那个时候的眼光。其实那个时候的眼光往往是扭曲的，但是呢，它有的时候是有一定当下的合理性的。就像我讲到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什么定罪感，就是他要信主的时候没有定罪感啊，我都不知道这样子的人有没有重生。就如果一点定罪感都没有，没有觉得自己是罪人，恐怕都没有重生。但是呢，就是如果真的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生命需要悔改，然后得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会发现这样的基督徒呢，在教会里头就成为真的是来追求主，愿意在教会摆上，愿意来，就是大家说追求长进的这样子的基督徒。但是呢，在当那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跟神的关系哦，就继续被这个罪疚感所影响着。我每一次觉得神爱我们，就是觉得自己这么不堪，就是觉得自己好像那个臭，我上次说的那个臭乞丐，神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国王，圣洁的国王，他这样屈尊爱了我们，哇，他愿意为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舍命，这就是他的爱。所以你有罪疚感，你就认识到啊，他是爱我的，因为他愿意为我舍命，付上生命的代价。如果你没有罪疚感，你就觉得好像这个就是神爱世人了，对不对啊？这就是这样子的了，你就内心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呢，感谢主，我们在福音上有所认识，我们认识到说，原来神在前面所讲的这个定罪，就像罗马书 前面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第三章，他讲到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的时候，他最后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什么，就是因为你我没有一个是义的，神就愿意让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义白白的给我们，称我们为义。你就想想，对一个有罪就敢知道自己是罪人的，然后今天认识到神的福音，哇，这是才对神的爱是不是有个更深的一个认识啊？原来是在罪疚感之下去认识神的爱，现在认识在称义的情况下认识神的爱。我原来那个旧人跟着耶稣基督被钉了十字架，耶稣基督爱我到这个地步，他看中我，就算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他愿意为我舍命，而且他把他的那个义白白给我，这是神的爱。在称义的情况下去认识神的爱，是不是就递进了一步啊？一旦有了这个称义，你跟神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就想一想哦，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称义是什么意思？他怎么样称义我们？他把耶稣基督的义给我们。我们想一想，当耶稣基督来到天父面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他有没有任何的，当然不可能有罪疚感，他有没有任何的，英文叫 inferiority， 就他不如神，他不怎么样，他差一些，不是吧？你想，神把那样子的义给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的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跟神这样子，好像父亲跟儿子这样子亲密无间的关系，同样的生命，同样的圣洁，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可以达到的圣洁，而是因信而有的这一个圣洁，这跟神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可以认识到神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同样在我们讲到自身的问题的时候，就算我们因信称义，如果你对因信称义你只是停留在他这个义仅仅是算在我们身上的话，这固然是好，我相信马丁路德就是认识到这样子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罗马书接下来他所讲的，到了从第六章第七章到第八章，讲的不仅仅是一个因信称义把义算在我们身上的问题，而是什么？他把这个义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成了一个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所以这不是算哦，这是真的是哦。所以如果你说因信称义，不如说因信诚义，而且这个诚义是已经里头有这样子的生命。所以呢，自身的问题哦，就不是问题了。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有体就是可以表现出来的哦，对吧？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成了丰盛。那个成了丰盛，英文翻译就是 perfect。他把他那个 perfect 完全的这个生命给了我们，所以自身就没有问题。而这个之所以没有问题，不是我们天然人没有问题，我们的天然问题多着去了。这个是他把他那个生命白白的分享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好，这次我们来看下面一个点啊，外在困难。这是我们大家每天需要面对的事情。对吧？每天需要面对的事情，外在的困难。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都被着外在的这样那样子的挑战，这样那样子的困难所挑战。所以我们如何在生命中的难处里面看到神的爱？这个我觉得在以前啊，就在这几，我就说在过去的这几个星期之前，我可以说我就不能够很好的看待。我可以有一些理性上可以来试图说服自己啊神的爱。但是感性上啊，真的，当你面对的难处，包括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所面对的难处的时候， 所以面对的这些难处，这难处是何等的大，可以完全的影响一个人的人生。但是呢，好像神的帮助迟迟没有来到。当你面对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不在乎，那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了。但如果你在乎，你如果愿意祷告，想让这个事情改变，哇，这个就是一个难处哦。在这样子的难处当中，你怎么能看到神的爱？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是父母的话，如果你地上的父母爱你，你面临难处的时候，他一定想方设法的帮助你来解决，他不会任由你停留在难处当中。但是在基督徒人生当中，常常面临有些难处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祷告也没有办法解决。在这里头怎么样来看到神的爱？我们先来读读旧约的一篇诗篇107篇啊，在这里呢讲到神的慈爱。我可以讲，我以前读这篇经文的时候啊，你很难理解神的慈爱。从这里头的描述，我们来看诗篇107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一开始就讲到神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讲神的慈爱的。然后底下讲什么？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然后底下就讲了这种可以说是不同类型的吧，不同的类型，神从敌人手中所赎回来的这些他的选民啊。其中一种在107篇第4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住可居住的城邑。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你知道在以前啊，我们在传统的这种教导之下，所谓的神的主权的这种观念，我当然做基督徒至少前面15年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在这种观念下读这一段经文啊，不是特别能够感觉到神的慈爱。因为在这段慈爱里头啊，在神的主权之下，他让你沦落到这种旷野荒地漂流，又饥又渴，心里发昏，然后被就是降卑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然后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拯救了你。当然感谢主，他还是听了我们在苦难当中的哀求。但是呢，这里是不是就像我上次描述的那种臭乞丐与伟大的君王之间的关系啊？就是你落到这个地步，你去哀求他，就像我们中国人啊，你去看电视剧啊，看什么电影里常常有这样的镜头嘛，对吧？这样子的故事情节嘛，你沦落到这个地步，然后今天碰到一个好心人看着你可怜，动了一点这个恻隐之心。第10节，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哇，这个就更可怕了啊，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就更可怕了，对吧？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就是在我们重生以后啊，做基督徒，你读这段经文，我以前读过这段经文，你有没有害怕啊？你有没有害怕神啊？你如果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的至高者的旨意，他就用劳苦制服你的心，扑倒无人扶助，直到你落到那个地步，最后被破碎到一个地步，你哀求耶和华，他就拯救了你。还是那一种，你知道吗？ 任凭你落到这种很倒霉的光景，实在不行，卑微到一个地步了，然后呢，他可以拯救你。这是慈爱吗？我觉得以前很难理解是慈爱。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你看没有？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这就好像描述今天的这个呢，就好像这种抑郁症的吧，我们可以想，没有胃口了，临近死门了，到这个地步。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当我们想到神的奇事的时候，在以前你想到神的奇事就是说，你看没有，这个人呢被神管教，最终来讲他就悔改了，回头了，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工作。但是你有没有对神怕怕的？23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营事物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看了这段经文，你会觉得神的慈爱吗？还是你觉得神的可畏啊？我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我是经历到多次，经历到面临有一些环境，你是非常非常非常不想停留在那种环境里头，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在那种环境里头充满了痛苦，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解决，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能够出来。我多次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以前对福音没有认识的情况之下，在那种情况之下啊，你都知道说，你就希望说上帝什么时候怜悯你，能够把你带出去。你愿意小心自己的一切作为，你愿意少犯罪，如果后面知道关于属灵属肉体，你愿意不属肉体，你愿意注意自己一切的言行，你愿意好好的侍奉他，你愿意把他摆在你生命当中的首位，你希望他能够拯救你出来。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想感觉到神的爱哦，在那个时候说他的慈爱，我告诉你很难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后面这一段我就不仔细读了。其实呢，人是很困惑的，什么叫做神的慈爱啊？在生命的难处当中，如何看到神的爱？我们基督徒可以口肯浑身说神的爱，但是内心里头真感到，真的相信，真的感到神的爱吗？不是理性上说服自己神是爱我的，而是内心里真的觉得神爱我们吗？恐怕很难吧。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其实上次有读过，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是我放的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英文翻译。 For those who liv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set their minds on the things of the flesh, but those who live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 For to be carnally minded is death, But to be spiritually minded is life and peace.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当你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来想啊，你如果进入这样子的生命，我前面讲到，就是在与神的关系上，以及自身的问题上，与神的关系就是需要这个因信称义啊，不是头脑明白因信称义，是内心里头接受因信称义的启示，真的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因着耶稣基督是义的。其实很简单了，你真心想要，所有没有领受的都是要么就真不想要，要么是不够想要。真不想要的就是那些我上次举的例子，你讲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讲到人所做的都不算，基督的才算。我记得我在以前的教会里头讲，我们考多少分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考多少分。你觉得你考得够好，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考多少分。有的人就很不喜欢的，我这些年为主所摆上的都不算，这是真不想要。还有的不够想要，就是说你头脑上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够，但是内心里呢又依靠着自己的义，而是依靠自己的义啊，找到了一定的平衡点。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好，但是我某些方面做的还行啊，所以我在上帝面前也不是那么差，我不是，当然不可能特别好，但是总比那些人好吧。所以在内心里有一定的平衡点，还在依靠着自己的义，这就不够想要。什么样的人想要？被律法所定罪的。我真的不好，我来到神的面前真的不好，就像那个税吏一样的，来到神面前总是一种定罪感。然后这个时候来讲基督的义的时候，哇，真的吗？原来是这样子啊！看看圣经，哎，真的是这么意思哎！你知道有的人听了这个，就十几年的病就好了。我们教会的这个所讲的信息，有人在国内我们都不认识，他就自己听，听了几个月，他病就好了。这是真想要，什么样的人真想要？你被律法所定罪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被律法定罪，你还在依靠着自己的义，觉得这有希望，你就是不是真想要。然后讲到后面的生命，哇，那个启示真的很难啊！我2015年开始有一些这个新人的启示，2015年在我面临人生当中巨大的困难的时候，2015年的1月我开始有这样子的启示，然后继续不断的在过去这一晃啊，六年了，还在这里头继续认识。我不能说这就完全明白，那个时候启示开始进到心里了，还在这上面认识。所以这个真的不容易，但说句实话啊，在人来讲真的是不很难的一个转变。其实我们所需要的还是真心想要。你如果真觉着自己的生命不够用，就是天然这个生命，真的觉着这个生命你不希望这样子的生命，你想要有耶稣基督那个得胜的那个生命，你想像圣经里所说的，保罗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你知道我很久前，我那时候在 PNG 工作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外面一个培训，大家要介绍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我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培训，我就讲的是，他不是要讲自己的经历啊，怎么从你从哪里来，在哪里上学怎么样？我就讲到自己怎么样从国内读书，然后坐飞机来到美国，然后读书，后来成为基督徒。我最盼望的就是什么？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在腓立比书所说的，我在凡事上都得了秘诀，随时随处我都得了秘诀。我就在讲那个，我真的想，如果你真想要啊，这个启示固然不是我的头脑能明白的，固然也不是我的心能够 figure out 能搞清楚的，但感谢主，我每个人啊有最好的老师。Personal tutor， 谁啊？圣灵。圣灵来就是来引导我们进入这样子的真理的。但是如果你不是真心想要啊，教不明白的。我就记得好些年前，有一次我回国，然后我的侄女啊，侄女，她当时玩那种叫皮筋，不是拉来拉去的这种小女孩玩的那个，然后她就教我。我就其实我心里不想学，不喜欢那，然后他就教学，这很简单了，你这么拉，这么拉，这么拉，我就是学不会，因为不想学，不想花心思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所以，如果你真心，你不是真心想啊，真的很困难，在人都是如此。圣灵所需要的就是你真心想要，但今天所说的这种。所说的这种得胜的这个生命，这个是不是真心想要就够了？我不是说得胜的生命，我说这样子的经历，实实在在的活在这里头。刚才说的是启示，是不是真心想要就是了？我们如果注意一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发现他讲了，这星期五晚上我们也谈到，他里头讲了两个律：生命圣灵的律和罪和死的律。如果你去看罪和死的律，什么叫做活在罪和死的律里头？随从肉体。什么叫随从肉体 ？Liv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根据你的天然人，根据你天然的这一切生活。其实我们当中有几个人不是根据自己的天然人生活的？我们最会的就是这个。如果其他不会，这个最会了。我最会的就是根据我的天然人生活，你最会的就是根据你的天然人生活。要让你根据我的天然人生活都很困难，要让我根据你的天然人生活也很天然人的来生活也很困难。我要说话，然后用你的口气，用你的这种想法，恐怕很难吧。但是我们每个人最会的就是根据自己这个人生活。但是他说这个是什么？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在这里头啊，罪和死的律就是活在这个天人当中。但是呢，他另外也讲了另外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就是体贴圣灵，随从圣灵的人，你根据圣灵，根据灵而生活。然后你想到的，你看重，你关注的，内心所关注的就是圣灵的事情或者属灵的事情，这个东西带来就是生命平安，它就是生命平安。然后讲到后面这个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让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他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啊，它被称为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会死的，圣经也翻译成 mortal body， 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到 body of death， 就是这个身体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灵，使基督死里复活的圣灵又住在我们身上，他就要把我们灵里的真命这个释放出来，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什么意思？哇， 在这个世界上就开始经历到尝到来世的全能，经历到死里复活的大能。在这个身体上，谁是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在他最后的这三年半里头表现出来的生命。他是不是还活在肉身当中？他还活在肉身当中啊。但他为什么显出那样子生命大能？就是靠着信心，就是靠着圣灵，是不是？这个就是神为我们所定义的生命。那进入这样子的生命，是不是想要就行了呢？请问，是不是想要就行了？其实我觉得在这里真正的不是这个，想要不行哎。这里也只有一个要求，其实就是顺服生命圣灵的律。你光想要，你没有顺服在这个律里头，那是不可能的吧。所以在这里头我就讲啊，我们要想认识接受神的爱，要脱离肉体。让大家来看一个例子啊，就是讲到这个律的。我们看这里都知道啊，这是有名的这个牛顿定理啊。大概他不是因为苹果掉在头上才想到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啊。我们都知道重力是吧，重力。我们活在这地上啊，我们就受着重力的影响。所以这个重力呢，让我们人不能够像鸟一样去飞。在这一个这里头 design 是达芬奇啊，达芬奇所设计的那个照着鸟的这种对吧，所设计的这个能不能飞？这个呢只能滑翔不能飞对吧。你如果有了这个翅膀，然后你自己的你可以滑翔，但是这个东西它自己不能够飞。什么东西可以飞呢？啊，这鸟当然可以飞，这个东西可以飞。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飞机吗？这是很奇怪的一个飞机啊。协和号对吧 ?Concord。这飞机啊曾经非常非常有名哦。现在没有运行当中了。这飞机造价极其昂贵。就是协和号 Concord。它时速可以达到两倍的音速。你知道吗？这是六几年七几年就可以哦。知道吗？每小时2140公里。从伦敦到纽约啊，就是跨过大西洋，大概三个小时就行了。他们破过记录，大概2小时58分还是多少，就大概三个小时就可以飞过大西洋。这个你要在上面去坐这个飞机啊，那个机票很贵啊，这是单程哦、啊、哼，单程12000，可能跟前一阵子新冠的那个想回国的那个机票差不多了。单程12000，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贵？你知道啊，在这上面啊，平均每一个人飞过这个航程油耗是多少？1吨左右，一个座位。你那张机票，为了你那张机票，要花1吨的那个燃油。你就想这样子的飞机啊，多么复杂，里头的。一般大家都知道，大概是一个机长一个副机长吧，他们这里头三个，确实需要三个，我感觉三个都不够的。你看这里头的这个仪表是多么的复杂哦。现在没有这个，现在这个协和号就早就停飞，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在这个飞机啊就出过一次事，一共就出过一次事。它当然是造价非常高，经济上其实就有点问题啊。然后市场很有限，然后当时又碰到石油危机等等等等，这是非常贵的。当时啊，它就出过一次事。这一次呢，在起飞的时候啊，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可以跟大家读一下。2000年的7月25日，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协和飞机在执行4590号班机时坠毁于法国嘎内斯。机上100名乘客、9名机组人员和地面4名民众全数丧生。这是协和飞机营运生涯中唯一一次的致命事故。 啊，致命事故。前面没有其，可能也有其他的小的。根据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的官员调查报告，这场事故是由于协和飞机滑跑起飞时，左主起落架的机轮碾过一条在几分钟前由一架美国大陆航空 DC-10 客机上掉落的钛金属条，真的是非常凑巧。另外一个飞机掉下来一个钛金属条，这块金属条刺穿了协和飞机的轮胎，一块重达 4.5 公斤，就九斤了，对吧？ 4.5 公斤的轮胎橡胶碎片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高速击中了机翼下侧，导致内部油箱破裂，大量航空燃油泄漏，而轮胎碎片也破坏了起落架附近的电线线路，产生的火花点燃了燃油，并在左侧机翼发动机短舱处引发大火。这就是这个啊，看到。面对火警警报，飞行员立即关闭二号发动机，但一号发动机仍然尝试运作，并提供少许推力，但此时飞机已经达到起飞速度，无法紧急制动。他的那个什么要求的那航道也非常长的，达到这个速度，你这个时候也不可能再那什么了，你要想刹车也不，就刹机也不行了，刹机。就那还不是会冲撞到地面上吗？所以飞机只能强行起飞，由于飞机失去了部分动力，无法获得更高的高度和速度，因此飞行员尝试转场至附近机场降落的方案最终失败。然后他在不到1分30秒的时间坠毁，而且呢正好是坠毁到另外一个旅馆，这就为什么地上还有四个人死了，那四个人也好倒霉啊，对吧？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啊，我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这个 law， 这个律，重力使人不能飞，但是人发明了方法可以克服这个重力。好，你可以飞，但是这个东西啊，一点都马虎不得的，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你已经在天上了，生死攸关的事情，这叫做律哦，这叫做律。律就是这么严格，你弄得好的时候，它一小时飞2000多公里，飞过大西洋3个小时就到了。但是一旦出了问题，重力还在的，然后就造成这样子的损失，这叫做律。律是一个非常严肃啊，它是一个不容置疑，不带感情色彩，它是客观，它是恒定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圣经里头把我们在基督里头的经历，他讲到这叫做赐生命圣灵的律。当我们活在天人的当中，它叫做罪和死的律。这里头有没有去就是 negotiate 的这个余地啊？我在肉体里，但是也可以经历生命圣灵的律啊，或者我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也可以保守在肉体里头的东西，不行吧？这就叫做律，就这么严肃，生与死的问题啊。所以一旦我们明白啊，是这么一回事，你再回头去读刚才，回头去想刚才的那些经文，在旧约的时候，为什么诗人把人在那样子的，他说那些人啊，是耶和华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从各种各样的那样子的困境当中，不同的困境当中救赎来的。然后那段经文他说，有智慧的人去思想哦，认识耶和华的慈爱。我们直接读上去不觉着那说明神的慈爱，但是如果你要明白，这是他们在那里头的经历哦，就是他们在罪和死的律里头不同的经历，然后上帝把他们从这样的光景里头带出来，进入到基督里面，活在生命圣灵的律里。 请问这个是不是神的慈爱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不把它当作这个律来看，你知道吗？就像我们以前不是认为神是 sovereign 吗？有主权的，请问有主权的那个恐怕很多都没有好好定义，但是我们大概的想法是不是说，你就算活在这种困难当中，上帝呢，他要想拯救你，把你让你出来就出来，然后就算你没有做特别坏的事情，他要想要降卑你，想要降服你的时候，要让你进去倒霉你就倒霉，是不是啊？我们当时的理解是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去读那段经文，我们就很难理解神的慈爱，相反我们会觉得他为了惩治我们，他为了驯服我们，他就故意让我们去倒霉，故意让我们去经历这些困难，然后把我们降服到一个地步，然后我们向他哀求，他动了恻隐之心，然后就把我们救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啊，这是两个律，我们就知道上帝把我们从这当中拯救出来就是他的爱。所以如果你去看啊，罗马书第八章接下来的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For if you liv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you will die, but if by the spirit you put to death the deeds of the body you will live. 他在这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这里头没有一个人去跟神讲条件的这么一个地步，因为这是一个律，这是一个律。所以在这里头啊，我们怎么能够在这种人生的难处当中认识神的爱呢？除非你认识到这个难处啊不是神造成的，这第一点吧，不是神造成的，是我们落在罪和死的律里头。而落在罪和死的律里头，不同人经历的程度还不太一样哦。有些人就更加的在这个罪和死的律里头陷得更深，有的人相对来讲好像比较那个什么好一点，但都是活在这个罪和死的律里头。所以首先这不是神的错，不是神让我们进去的，是我们原来在那里，是亚当犯了罪把人类带到那里头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出得来的。而神的爱表现在什么呢？神的爱表现他要让耶稣基督成就了这样子的新生命，成就了这一个，就好像成就了这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属灵的迦南地是他为他的百姓所预备，想让他们进去居住的。他所差圣灵来就是引导我们，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所以在这里头啊，圣灵来就是差，就被差来就是要引领我们脱离这个不好的事情，进到生命圣灵的律里头。所以一旦明白这个啊，一旦明白这个，我们就知道今天的困难啊，这都不说明神不爱我们，而神为我们预备了道路，他又差圣灵来带领我们出去，这说明神爱我们。所以你不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直接去看这个经历，说这代表神爱我或者不爱我，然后把你在肉体里头向神的那个祷告说，神啊你来解救我，但是你却不顺服生命圣灵的律，你停留在肉体里头。神的话明明上说，你今天如果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If you liv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you will die。 你活在肉体里头，你向神祷告，神怜悯我，帮助我，拯救我，但是你却不想离开这个地方，这是很难去认识神的爱的。其实在这里头啊，顺服生命圣灵的律真的就像那些所有的自然律一样的。我们今天呢，如果认识这些律，你知道这世界上多少人搞 science 吗？ 如果把 engineering 是这个是 science 这类的东西的一个应用都全都算在一起，有多少人花时间，有多少这个政府这个投入，这个、公司投入钱来搞这个 science 搞 engineering， 为什么想认识这个律，然后这样子就能够从这里头能够解决问题，能够得到益处，能够造福人类。他能不能说无所谓了，差不多就行了，这律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怎么想问题。圣经里所讲的这个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去啊，一点偏差都不能。就像那个飞机，你现在想那么小一个酒精的一个轮胎片儿，就把那么昂贵的飞机以及整个那个他们这个以后就再没有了，对吧？那些人丧命就酒精的一个轮胎，相比一个那么大的飞机算个什么？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有一个非常认真的这样一个态度。你只要不认真，你绝对都是活在肉体里，根据肉体生活的。只有你充分的认识到自己一切的问题就是因为活在罪和死的律里头，神爱我就是要带领我出去，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位，神差遣他成为我们每个人个人的老师保惠师，所以呢他有办法教我会。但是你是不是真想会这个，真想学会，你真的知道这差一点都不行。我跟你说啊，今天一个人停留在肉体里头啊，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想法，没有一个说这两个啊，你在这边就不在那边，在那边就不在这边，天然的人全都在罪和死的律里头。我们就是不太相信真的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今天就停留在这种情况之下，指望我在教会做点事情，我读几个圣经，我要向神做一个祷告差不多一下然后就行了。不行的，真的不行的，必须圣灵教导我们，我们自己真的进入到那种生命状态里。如果你是真的想要进去啊，你就会发现圣灵就是有办法教导你一步一步的，他不是一下子能够学会的，有许多许多内心的思想需要调整的，但是他可以一步一步的把耶稣基督建造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可以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所以呢今天关键的问题啊，就说在这里头啊，你如果在这里头如果有这么一个观念啊，你就会发现这条路呢其实好像是非常难走。圣经里头讲到说神带领瞎子走他们不认识的路，瞎子走不认识的路，瞎子走认识的路都很困难，带领瞎子走不认识的路这简直是不可能，但是圣灵可以带领我们。所以你如果有前面的一心想要，后面又有这种一个严谨的态度，知道说圣经里头这些东西啊，律就是律，神很爱我们，他爱我们的其中一个表现是什么？他把这个律写在圣经里，圣灵被差来可以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律，而所有其他的人不愿意进入，不愿意成为基督徒的人，他不想悔改，不想脱离他那个属肉体生命的人，他就进不去。这个律啊，真的是神爱我们，他你知道吗？他才可以说这是 secret, top secret。你知道圣经里头讲到关于基督的奥秘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这是不是 top secret 啊？真的 top secret, 但今天写在圣经里，哦，真的，我信主15年，写在圣经里，我愣是一点都没看懂。 就连阴性称义都没有看懂，就像我说的，对吧？都被天然的这个定罪感，所欺骗，就停留在那种光景里。好，感谢主，有机会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福音，听到真正的福音，然后在这些年里头，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往前走。哇，这个真是神的爱。所以今天一切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哦，你都把它认清楚，这是罪和死的律在我们身上的表现。神爱我们，他不能够说就把那个去掉了。啊，你说如果神爱那113个人吧，100个人乘客，9名机组人员，4名地上的人，113个人，神爱他们，啊，重力去掉了。他们的飞机过后呢，哎，正好就上去了，就漂浮在空中，然后又下场大雨，不知道能不能把那油火浇灭，然后他们就没事了。如果地上突然丧失这个重力啊，要死的人可不止113个人，对吧？什么不能那么做的？所以我们一旦明白这个，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今天多少基督徒，他们其中有些人面临多么大的困难，他们向神祷告，但是最后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原因不是神不爱他们，原因不是神不听祷告，其实真正神在他们还没有祷告之前，在我们每个人在地上还没有出生之前，都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造好了这个迦南地，然后把这样子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在这世界上原来活在这个亚当里头的时候，我们都完全不认识神，但是神知道我们，像这里所说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意思说把我们磨成跟神儿子一模一样的，把他的生命给我们，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预先所定的人招他们来。你知道我们这每一个重生的人，在你重生之前，你不认识神的，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神用各样的方法，不管是这种感动，像有的人生在基督徒家庭里，还我们其他的这些人以前都是在无神论的观念里，或者是拜偶像的也有人，但是神呼召我们，让我们重生，然后呢，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我在这中间花了15年才听到因信称义的道理，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不但不是停留在因信称义，神要祝福那种接受因信称义的，让他们得荣耀。这个荣耀是神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使他死里复活的那个荣耀。当我们进入到这样子生命当中的时候，你看罗马书在这里头这样讲，第8章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我刚才所讲的大部分基督徒所面临的困难是什么？是活在罪和死的律里头，不知道怎么样出来，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活在罪和死的律里头，然后指望在那样子罪和死的律里头能够向神祷告，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保罗在这里在讲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到，当他活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你知道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当他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今天哦，他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外面的事情哦，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各种各样的迫害，我们大部分人还没有碰到这种事情呢。当他碰到这样子的迫害的时候，他说这些东西都不能让他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在他里面，靠着这一个爱，他可以得胜有余，胜过一切。所以如果这一个是你所盼望的生命状态，如果在这一辈子啊，我不知道你希望你这一辈子怎么过。有的人可能想，这辈子我去找到一个我所满意的工作，然后在那个工作是，然后工作然后就怎么样了。这样的人生其实没多大意思的。找一个工作，好，挣些钱，养家，养孩子，孩子长大，自己过后退休，然后就等死，有一天就死了。这样的人生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就算你的工作还不错，但是呢，如果你所盼望的是进入圣经里所说的这样子一个生命，第一点很简单，真心想要。什么叫做真心想要啊？真心想要就是不需要别人来劝你，你才要，给你说你应该要啊，这个多好啊，这个多好。你知道大家，就像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不是去你买了个什么好东西，对吧，然后你给你一个朋友说，他现在还没有动心，没有动心，你给他说，哇，这个东西多好用，我用了这个怎么样，怎么又做的流露的，就是买的做这个炸空气炸锅怎么，对不对啊，讲的这个真多好。你要没动心之前，你还想，他讲的这个，哎，这个好处我能不能用得上啊，对吧，这个是价钱确实有点贵，值不值得呀，对不对啊。但一旦你动心了，我们说长了草了，内心长了草了，哎呀，就想去买，就想要，那个时候还需要给你来讲，你不需要讲，你就想了，不用再讲什么理由了。所以我说真心想要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真心想要啊，这个就是前面神要你要的第一个条件，真心想要。我们说在这方面啊，我大概一信主就开始真心想要了。因为我给大家讲的，我在信主受洗前十天经历神跟我讲话，然后过后我的研究就改变了。然后后来我在做博士期间解决了我们那个领域50年解决不了的那个问题。我经历过那些事情，就觉得说，哇，你看没有，我靠着自己努力，你可以把学习学好，研究做好，那可不由不得你，没那么简单的。研究做好没那么简单，需要创意啊。学习学好做题，你主要脑子好使，然后你又勤奋用功，那就行了。研究搞好，事业搞好，那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跟神有这样一个亲近关系。这就为什么我在前面15年里头，虽然找不到这些答案，但是还是到处要去找。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你要找啊，你要追求啊，你要渴慕啊，需要吗？不需要吧。真心想要的时候就不需要别人讲吗？所以什么叫真心想要？千万千万不要停留在我觉着我想要。真心想要就是你自己想要，知道吗？然后找不到你就会着急。然后如果你觉得哪个地方有人能够帮助我能够找到，你就去了，对吧？为什么我那时候听 Andrew Armit 的那个教导，哇，只要醒着的时候，没有上班的时候都在听啊，跑步的时候就听，哇，现在真的好，这个每天都可以跟像跟去特会一样。为什么？因为想要嘛。但是如果你不想要，我那说这些东西都在这儿。 我们教会每星期都在讲这方面的事情，每星期都在讲在这信心上面怎么样能够顺应生命圣灵的律。我自己在寻求，然后在寻求的上面有得着的就跟大家分享，往往分享的就是过去这一周或者几周里头所得到的一些光亮光。但是如果你不是特别想要，不要说这么复杂的事情，它要改变我们的心。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侄女教我那个拉皮筋，然后那个翻那些东西，我就学不会，因为心里不是特在乎，不想学。所以在这里头啊，真的就是一个想不想的问题。但是我说了，为什么不想，其实基本的原因就是你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着我停留在这个肉体里头，但不一定会经历到罪和死的律。我有其他的方法。或者你在肉体当中今天还觉着，哎，这肉体呢，虽然我也知道这是罪和死的律，但这个罪和死的律似乎也没有特难受嘛。因为在肉体里有享受，你如果觉着有享受，你就不会觉着这里头有多么难受了。但问题，这是一个对比。我当时在信主前的时候，我以前读书，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全年级第一，中学的高中时候就是全年级第一，预考的时候是全兰州第一。但是我知道，所有的那些东西都是需要你自己花心思来花时间来弄。然后在这中间呢，你如果考不好，那就会有很，就是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嘛，对吧？考不好的话，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辛辛苦苦换来的，而既也有些东西达不到你所希望的成就的，做研究就更由不得你了。我 PhD 的时候做那么顺利，门着神的恩典，哦，到博士后的时候那个不顺利啊，真的做什么都那就做不出来。然后老板就让你做一个题目，我要再要一个题目做，他不给，我说我再想个题目一起做，他也不让。哇，那真的是痛苦啊，真的是痛苦啊。你知道我那时候做博士后的时候，就做研究卡到那个地步，我一天晚上就在神的面前大哭。这些都是在罪和死的律的你个人的这些，所以这种经历我不喜欢，我不希望活在那样子的生命光景里。我希望像圣经里头这么说的，如果圣经是假的那就算了，但圣经里头是真的，保罗是那么写的，我重生以后就相信的是真的，只不过信主那么多年没有太见过，等我听到 Andrew Warman 所讲的他的经历之后，我就发现哇，在现在这个时代21世纪有人可以就读圣经被神的话所更新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真的像保罗所说的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希望进入这样子的生命，我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应该去进入，我想要进入去很好，我知道那是我所盼望的，这个叫心里想要。你想不想要？ Andrew Warren 讲过一句话，他又是引用另外一个人说的，他就说 If you can do without it, you will. If you can do without healing, you will. 就意思说你不得到这个医治你也可以活，那你就会得不着。你不需要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活也可以活，那你就会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你到一个地步，你不能够 do without it， 就好像当我面对自己的生命，就算你努力怎么样，但那个努力花那么大劲，然后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过后面临另外一个压力的时候，另外更大的困难的时候还是有压力，我不喜欢这样子的生活。所以圣经里所说的这是我想要的。然后当我看到 Andrew Warren 例子的时候，他是这样子，那我就很仔细听到底他讲的什么东西让他能够进入这个状态。 我就不是说啊，听一听理解一下就行了。你没有启示，就是因为你听一听觉得理解一下就行了。No， 你要听到一个地步，你要理解的目的是想要进入这样的生命。如果我发现我的用头脑理解了以后，最后生命没有区别，那我就知道这不是启示了。我不会要需要别人来告诉我这个不是启示，你知道吗？当我有的时候给有的人说你这个不是启示，他很不高兴的。为什么你的就是启示，我就不是启示啊？我根本不需要别人告诉我这个不是启示，因为我想要的是那个生命的状态。如果这个启示没有带领我进入到那个生命状态里头，我知道就算是启示，有的时候是启对我来讲有启示还没有到的时候，我还需要其他的东西，所以还在寻找，还在向神祷告。我要你，如果有这样子的心，圣灵就来教导你怎么样去顺服生命圣灵的律，就这么简单。但如果你没有这些，不管你是前面你不是内心真想，或者说你没把这个律当回事，那真的是很可惜哦。就像那个飞机酒精的一个轮胎碎片，就把整个的飞机毁掉。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主，真的是你何等爱我们，你何等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预备好这迦南美地，让每一个人，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想要进去都可以进去。你愿意拆圣灵保惠师作为我们个别的老师来教导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来进入到这种生命圣的律里面，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充满你的荣耀，充满主你的能力，充满主你自己智慧的生命。主，感谢赞美你，若不是你有这样子的应许，若不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头成就这样子的救恩，甚至若不是你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例子，我们都不敢这样子的奢望。但是主啊，你实在已经做了，盼望你真的是圣灵挑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心，不但是挑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有机会听到这篇信息的主啊，你圣灵来挑望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渴慕，让我们来追求，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顺服主你自己的教导，让我们渴望来撇下这个肉体，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是活在这样子的荣耀得胜的生命里头。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